好，谢谢大家。今天的题目是赞美和敬拜，哈，其实是两个是连在一块儿的哈。这个题目很大，所以呢，今天我们只涉及一个小方面，就是说怎样在个人的生活中，怎样保持在赞美和敬拜的状态里面。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中哈，不是讲到敬拜的这个技巧、敬拜的这个安排啊，讲个人生活。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怎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保持赞美和敬拜的状态啊，今天所分享的主题哈。今天我们诗歌哈，其实都是讲赞美和敬拜的。我们看看第一首诗歌叫什么？将天敞开啊，将天敞开，神的荣耀降下来。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天就敞开了，神就来到我们中间，他的荣耀就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同在就降下来。天敞开的时候，天上地下就合一的来敬拜神。天上是谁？天使。地上就是圣徒，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他的子民，在合一的敬拜。而这敬拜的话，是一个永恒的敬拜，永恒的主题。其实我们在永恒里在敬拜神，神就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全部转在神的身上。这是第一首歌哈，讲到赞美，讲到敬拜。第二首歌是什么呢？亲眼见你，也是讲到敬拜。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和神在一起，面对面，神的同在之中，我们面对面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可以经历他的真实。当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同时呢，神可以提升我们，用他的大能来触摸我们啊。这是第二首歌哈，每首歌都走一遍哈，我很受感动，看到这歌之后哈。第三首歌呢，也是敬拜的，讲的什么呢？说是我属于你，属于神，你是我永远的福分，神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每时每刻，任何地方，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他的殿中，我们要定睛在他的荣美。世上的一切都变得暗淡，当神占据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世上一切都变得无关重要了。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呢？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哇，这歌选的真好，很感谢神哈，看到神特别的感动合一的这个带领哈。每次的话都是感觉到诗歌已经把这个信息讲一大半了，我都不需要讲太多了哈。很感谢主哈，感谢爱丽丝弟兄选的歌是很切合今天的主题。好，现在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诗篇一百篇第一篇、二篇和第四篇，在单张上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普天下
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阿们。普天下凡有气息的都当向耶和华欢呼，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我们的主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向他欢呼，要当侍奉他，当向他歌唱。凡有气息的都要敬拜，向耶和华歌唱。这边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也就是说我们的称谢和赞美是来到神面前的途径啊，我们借着敬拜赞美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捷径，最短距离哈。我们要想到神面前呢，就赞美他，就敬拜他，就来神的面前哈。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的话，是一种灵里的相通。 灵力的触碰，我们讲感觉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是好像唱到心里去了，灵力被感动啊，这种诗歌的话唱到心里去。当时我在欧洲还没信主的时候，一去教堂这个教堂里面的音乐，觉得好像虽然当时不信主，音乐好像能够还打动人的心，让人心感到那种宁静啊，那种庄严啊，内心的话有种圣洁的感觉啊，那种穿透力的话是灵力的触碰，这个敬拜赞美的音乐哈，我们是唱到心里去了。同时呢，我们的赞美又是从心发出的，从内心发出对神的赞美，不是从口里面发出的，不是从头脑，不仅仅是从肢体，是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赞美。所以这个赞美和敬拜是从灵里最深处的一种和神的一种相通，一种的触碰哈。所以我们借着赞美和称谢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的门，进入神的院，来到神的面前哈，在宝座前。但是呢，事情是双向的，神呢也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当中，神会来到我们中间，在我们的赞美当中。像我们看诗歌唱的哈，我们读一下圣经哈，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在这哈，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宝座或作居所。也就是说，神借着我们赞美来到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的赞美里面。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天敞开了，神的荣耀降下来，神的同在降下来，神居住在他子民的赞美当中。谁会来到我们中间哈，记着我们的赞美。如果我们的心充满赞美，我们的心也充满神。我们心里有赞美的时候，
充满神，
神就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的家和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用赞美和充满我们的家和教会的时候，神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啊。这是神所应许的，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会在神的身上，就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问题，超越我们的环境，超越我们的困难。同时神的同在的话会影响周围的环境，影响周围的人，我们会造成影响，不仅是我们自己内心，还会影响别人。神的同在哈，我们看到圣经哈，讲了一个例子，圣经里面的例子哈，在梅德单章上，我们读一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比较长一点哈。圣经大家看圣经好吗？梅德单章上面哈，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读一下圣经。好，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是攻击保罗和希拉哈。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卒严谨看守，狱卒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里，那时候狱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狱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喜乐。好，这边讲到是保罗和希拉他们去腓立比传福音，马其顿的腓立比传福音。 结果呢受到众人的攻击，因为他是保罗赶出一个鬼，一个使女，他是这个有鬼妇，可以可能这个为主人带来财力，结果呢鬼被赶出去了，这个使女不能为主人赚钱了，结果就被众人来攻击，结果被官长把他抓起来剥了衣服，用棍打，打了很多棍，我想一定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的那种状况哈。同时把他放在监里，下在监里，内监是 最里面的这个最严密把守的那个牢房哈，是很难那个逃脱的那种牢房，而且呢两脚上了木狗，木狗可能像那种中国那种夹一样哈，中国那个古代是那个犯人的话有这种夹哈，夹着脖子拿手夹起来那种，我想木狗可能是像木头做的那种夹，夹在脚上像铁料那种东西，你没法行动，没法逃跑，两脚上了木狗，他们是打得浑身是伤，他们是这个被严密看守，然后两脚上了木狗，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气馁啊，没有这个为这环境，说这环境太糟糕了，我传福音怎么会面临这样的这种遭遇，他们反而在半夜的时候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祷告唱诗赞美神，在半夜的时候，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呢，神就临到这个地方，神的同在就来到这个监牢里面，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人心被圣灵所感染，众囚犯的话他们侧耳而听，在静静听他们唱诗歌，忽然地大震动，哇神的能力临到了哈，甚至监牢的地基也都摇动了，震得很厉害，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啊，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这个所有的捆绑都不见了，监门也都全部开了，监牢开了，锁链断掉了，狱卒一看吓坏了，因为当时狱卒如果这个囚犯跑的话，他们要被严严治罪，可能命都不保，他们狱卒失职，如果囚犯跑的话他们失职，他们要被要治罪的，他们就想自杀啊，觉得这可能是没命了，因为囚犯跑的话他们一定是被这个什么了，被严严处罚了，结果呢保罗说你不要伤害自己，然后狱卒马上心就转变了，说二位先生，我怎样行才能得救，他就知道哇原来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他知道神是这样的伟大，神才是世界的这个主宰，才是这个万物的创造者，他感受到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他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结果呢他们就听保罗希拉给他们传道，他们全家信主，最后这个变得很喜乐哈，就是讲到他们保罗希拉没有被环境所打倒啊，没有这个怨天尤人，而是赞美神，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就造成整个监牢的人心被感动，狱卒全家信主哈，看到这个赞美带来神的同在，这是一个例子哈。还有一个例子是在那个中国的例子，我大概很多年十年前读到的应该是哈，当时有两本书，一本书叫《经济里的百合花》，有看到过哈，一本书叫《中国信徒的血泪脚踪》，当时我看了两本书，很早之前看到的，其中讲的一个例子可能不太清楚哪本书讲的哈，一个这个姊妹她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当时国内的话是这个信徒是这个传道人被抓起来，教会被关掉，信徒的话就全这个不是四散，全到转到地下隐藏起来了哈。说他被抓起来，他是领袖，他就在监里面，虽然为主坐监，但是他是紧紧抓住神啊，主的同在很强烈，他感觉到主一直给他很多的喜乐，给他很多的力量，让他这个完全没有惧怕，可以这个胜过他个人的环境。他就在里面的话，这个继续传福音。啊，大的传福音，结果很多人就在里面信主，在劳改营里面信主哈，被抓进劳改营里面信主。 当时是外面一片荒凉啊，教会的教会被关掉了，传道人被抓起来了，信徒他都隐藏了，但是在拉萨营里面的话却是福音广传，很多囚犯信主啊，这个福音的话传的是很快。结果呢，那个劳改农场厂长不高兴了，他是那个最第一把手哈、啊，他说我这个劳改营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全是这个信耶稣的、唱诗歌的、祷告的，他很不高兴，说谁是头，谁是那个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发现是这个姊妹哈、啊，是在传福音，在这个带人祷告，然后带人查经。他说好，说你不能再传福音了。那姊妹说我要顺服神呢，不能不传呢，他继续传。结果他说这个长人说好，你既然继续传他，我就惩罚你。怎么惩罚呢？他说你们的主耶稣，你们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也钉你十字架。他真这样做了哈，把他带到个院子里面做一个木十字架，然后呢把他不是钉上去哈，他没读过圣经，不是怎么钉哈，他说好把他绑起来，绑到十字架上，然后他手这个绑到十字架上，就绑起来了，然后再挂到十字架上。那姐妹的话在十字架上突然感到神的大能临到她，临到这个地方，她就开始这个高声唱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啊！那首诗歌很有名的诗歌，在国内哈、啊、这个我重罪斗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哈、啊、对吧，她唱这首歌，结果呢整个这个那个现场啊，神的能力的话大大的临到，全部的人都被震慑住了啊，那些厂长，他的那些他下面那些绑这个姊妹的这些人员全部震慑住了，被这个神的能力所震慑。最后这个厂长呢就马上扑通扑通跪下了，然后嚎啕大哭说，主耶稣啊，我对不起，我悔改，我悔改。这个厂长马上跪下说，主耶稣，向主耶稣来呼求。最后呢，他马上让那个人把那个姊妹放下来，然后就开始这个听福音，然后信福音。最后这厂长就信主了，厂长信主了。他信主之后他说的话，他说我已经信主了，信耶稣了，我不能再做这个劳改营的这个厂长了。他说我要换我的工作，但是呢，我走之前有一个我可以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可以把你释放，让你得自由。这姊妹哈，他说要不要？这姊妹说，我不要被释放，我不要得自由。我想的话，我就在这个劳改农场里面继续传福音啊。这是这个姊妹这样说，这是我的工厂，谁给我的？我要继续传福音，劳改营里面哈。我们看到的话，这个姊妹在赞美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临到啊，人心就改变。这个最顽固的这个心都被转变过来啊！看到神的能力的话是这样的，这个浩荡哈、啊，记得这个敬拜，记得赞美的话，神改变环境，改变人心哈、啊。这是讲到这个赞美带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让我们越过、超越我们的环境，超越我们的困难，超越我们的问题哈、啊。这是讲到第一点。第二点是赞美带来能力。啊，带来能力哈！现在在读段圣经，在诗篇84篇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们一块来读一下。
万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渴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
呼吁，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有我有肋骨，叫这骨变为全民之地，便有丘陵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地上加利，各人到西安朝见神。好，他们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们就可不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他的居所，他的同在。我们向永生神呼吁或者欢呼哈，啊，欢呼赞美敬拜，靠着你有力量的啊，就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靠着神我们有一力量啊，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神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们所经 我们所经历的艰难和不容易，但是神却让它成为一个泉源之地啊，成为这个赐福之地哈，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是果实累累的一个地方。我们经过流泪的这个路径的时候，但是神都让路径充满了脂油啊，充满了这个祝福，什么果实累累，就像这个劳改营这个姐妹一样啊，她经过了这个那样的不容易，主就给她那样的丰盛啊，这样的果子赐给她，弄得人信主，悔改信主。啊，记着我们的这个敬拜神，神的同在，我们就立上，就这个有力量哈、啊。我立上加力啊，神给我们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刚强，靠着他的同在，我们可以得到祝福，也祝福别人哈、啊。这讲到我们赞美带来能力，主会亲自加给我们的力量啊。赞美神的人，主会亲自成为他们的力量。同时呢，我们在赞美中经历主的喜乐啊，中经历主的喜乐。我们是这个流泪，有流泪的时候，有喜乐的时候。有一个再讲的那个一个故事哈，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还是那个两本书里面讲的一个弟兄哈，他是这个一个医生啊，是个医生，他也是这个教会的领袖，然后是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带领的，后来被抓起来。也接官劳改营哈，他呢就是一直喊哈利路亚，心里面就很喜乐，一忍不住喊哈利路亚，然后就打他，你不能再叫哈利路亚，就打，一直打，最后把牙全拔掉，打拔光了，还说哈利路亚，还喊哈利路亚，他变成一个外号叫哈利路亚哈，这个弟兄哈，最后的话喊哈利路亚喊的也不清楚了，没牙了嘛，那就喊的就不清楚，后来的话后来他换一副牙啊，感谢主，我可以喊的比较清楚了哈。他就叫哈利路亚，为什么呢？他靠着主，他成了他的喜乐，他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嘛，一直赞美神。他就虽然在劳改营里被打啊，被这牙被拔光，然后是面对各种废人待遇，但是他呢心中却是充满喜乐，不能抑制的喊出说哈利路亚，一直在喊哈利路亚，他感谢这个感谢神的，一直感谢神，然后心里一直充满着喜乐哈，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哈。所以呢，赞美带来能力，经历神我们带来喜乐哈，这是这个圣经所讲的。我们看到经文在诗篇37篇第四节，
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好，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赞美他，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是下一步哈，我们当我们以耶和华乐的时候的话，他就赐给我们心里所求的啊，我不是求的说苦哈哈的求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喜乐的时候，神就反而把我们心里所求的告诉我们，这个赐给我们哈。我们常会说的话，只要神赐给我心里所想的，我们这我们的这个逻辑哈，只要神赐给我们心里所想的，我就会赞美他。神给我东西我就赞美他啊，这是我们心里的逻辑哈。但其实神的逻辑恰恰相反，神说你先赞美啊，你先赞美神，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心中，神就将我们心中神在我们心中就放下一些圣洁的愿望放到我们里面，否则我们求一些不该求的，求一些让我们不得益处的东西啊，求一些可能让我们犯罪的东西哈。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求就是妄求，我们求的东西的话就不圣洁，不讨神的喜悦。所以神在我们里面的话，使我们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我们知道该求什么，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就乐于赐给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心放对了地方，我们的求的东西就神就喜悦，神就成就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神就赐给我们心中所想的。这是第三点啊。第一点是这个神住在我们的赞美当中，第二点这个赞美带来能力，第三点是我们以耶和华而乐，神就将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哈。那下一点哈，第四点， 赞美在得胜之先。我们想得胜吗？我们都想。我们要赞美神，神就给我们带来拯救。我们看到经文在历代志下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其实我这有些删减啊，第一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啊，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啊。
此后，
摩押人和亚门人就是
尼乌里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约沙法
即与民商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当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太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好，这边讲的是犹大王约沙法的时候，当时有摩押人、亚门人和米武乌米人啊一同来攻击犹大这个国家。当时犹大国家是个小国，不是很大的啊。当时他已经分裂了，以色列是北国十支派，南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只有两个支派的人则是有犹大国。约沙法作王，他们没办法抵挡这个三国的民来攻击他们啊，他马上面临灭国的这种惨状哈。结果他们一同来求告耶和华，求神来拯救。结果神说的话，你出去不要征战，你要站着啊，耶和华要亲自实行拯救。结果王就和众民商议，约沙法就设立歌唱的人啊，穿上圣洁的礼服，就像我们这个团敬拜咱们团队一样哈，带着乐器，穿上礼服，走在军队前面去称赞耶和华啊，这个歌唱他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这是这个歌诗班在军队前面啊去打仗啊，听起来很特别，很奇怪哈，因为今天打仗的话，没有人把诗班往前面打仗的哈，可能也没兵器，都是乐器，不能打人嘛，对不对？哈，可能马上就没了。但是呢，神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说你们赞美神，让诗班放在最前面，结果呢，神就施行拯救啊，他就派伏兵来攻击那些敌人，亚门人、这个摩押人还希尔山的人，他们就被通通打败了啊。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所以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赞美的大能，我们要口中充满赞美去迎敌。这个敌可能是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的一些这个不好的习惯啊，我们的一些环境，一些困难，我们要口中赞美的去迎敌啊，用赞美去迎敌，然后就可以看到神的拯救，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是靠神的这个大能和他的拯救啊。我们是通过赞美在得胜之先啊，赞美带来得胜。好，总结一下哈，刚才讲的是说赞美的话是神透过赞美居住在我们当中啊，赞美带来神的同在，同时呢，赞美的话可以带来能力啊，这个赞美的话，我们赞美神耶和华耶和华就将我们心所想的赐给我们，然后是最后一点是赞美在得胜之先啊，这是讲到这个四点哈。我们说我们赞美的话，赞美是很重要，对不对？那谁赞美呢？是敬拜赞美是团队吗？不是，是每一个人，是我自己，每一个人都要赞美神。
嗯。
何时赞美呢？是在主日早上半小时赞美吗？不是，我们要不停的赞美，是在实际生活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赞美神，这是这种理想境界啊。我们能做到吗？
做得到。
好，感谢主，做到了已经，这样不用讲了。对，阿们，这很不容易，对吧？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其实我们有很多借口啊，有很多障碍拦着我们赞美神的哈。但是呢，神不给我们借口，圣经说的话，凡有气息的就赞美耶和华啊，只要我还喘口气，我需要赞美， 不管是在什么状况里面啊，都要赞美耶和华。也不能说我唱歌很难听，我不赞美好不好？不行，啊，你难听也要赞美，对吧？神都喜悦，人可能听了，哎呀，这唱不好听，别唱了。但是神的话，哦，好听啊，你唱吧，多唱一点，还神很喜悦哈。或者说，我好像性格很内向，我不能这个赞美神，我这个好像赞美不出来，没这个借口。你内向的话，你内向也可以在里面赞美神呢，对吧？或者说不善言辞，你可以用不善言辞的赞美神都可以啊，对吧？我们赞美神的话不用，没有说讲究方式，只要真心赞美就好。所以呢，我要不停赞美。但是呢，好多时候的话，我们发现我们的赞美生活啊，这个赞美不出来啊，我没法赞美，好像是这个赞美的话，好像是一个是心里面没有心情。好，这个好像各种事物缠绕，然后我们就赞美不出来，我们好多的障碍，这是不正常的，我们需要除去拦阻我们赞美神的一些障碍哈。下面我们看有几个障碍会拦阻我们赞美神，专门列了几个哈，一个是罪的话是赞美的第一个障碍，因为罪的原因，非基督徒不会赞美神。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基督徒哈？啊，感谢哈利路亚，感谢主。从来没有过，他们只会用神的名字来讲一些亵渎的话，骂人的话，把神名字带上去，对不对？从来没说耶稣是主，然后是神是当赞美，从来没有过。他们因为罪的缘故的话，让人没办法赞美神啊。他们这是罪哈。但是呢，这罪也会成为一些基督徒不赞美神的原因。我们因为罪的话，我们会拦阻我们赞美神。当我们有未认的罪的时候，会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啊。若我们自己知道里面，我们知道有罪还没有赦免，或者呢我们活在罪中没办法脱离，或者呢不愿意脱离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赞美神啊。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会感到很不自然，我觉得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有罪的话我没有认，或者有罪的话我没有这个没有改，我还在罪中这个享受罪中之乐，或者没办法胜过罪的这种捆绑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同在中会感到不自然啊。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也就是说若我察觉自己有罪，主必不听啊。罪拦阻我们和神的这种交流，所以呢我们就赞美不出来，我们叫躲避神啊。神的话圣洁的，我们有罪的，我们说神的话，哇，你远离神远一点，就像亚当一样，他们犯罪之后的话，神这个来到园中，他们躲起来藏起来了，不敢躲避神的面，因为他有罪了，不敢见神了。所以这个罪和过犯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就失去所享受的与神的团契啊，我们就和神躲避神，和神这个分离。所以呢，当我们自知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沉默无语，唱不出来啊。这是我们赞美的一个拦阻。所以我们怎么做呢？唯一能向神所做的所倾吐的就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交给他，求他赦免我们的没有能力，求他帮助我们来胜过我们的罪的这种状况啊。所以呢，我要认罪真诚的向神认罪哈，认真真诚向神认罪，接受他的洁净和赦免，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恢复，让赞美再次能够永留啊。罪的话要解决，否则的话就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哈。第二是定罪感，可能神已经赦免我们了，但是我们自己不赦免自己啊。神说我赦免你的罪，但是我们倒觉得，哇，神真的赦免吗？我们都定制自己的罪，觉得这个神是真的无条件赦免我们吗？但是呢我们好像常常不能饶恕自己啊，这让我们感到我们自己很不配，阻碍我们自由的敬拜的这个自由释放的敬拜神啊。我们会在神的同在中的话，我们自己会垂头丧气啊，我们就这个神的越同在，我们越感到自己很不配啊。 所以呢，神上施恩怜悯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呦，这个我们心里没有把握，是不是神真的能够怜悯我，能够那个恩待我？这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太强，我们自我意识太强，而对神的意识太薄弱的缘故，我们自我为中心哈。如果我们不断以消极的态度来检查自己，总会找到自己的错失。没有人是完人，没有人是能做到完全的这个完全完美无缺。如果我们找我们错失到，我们一定会找到的，一定好的地方我们做的不完全。所以呢，对自己过于苛刻是不健康的，是不健康的。我们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而非在耶稣的身上，这是问题的所在。圣经说，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不要看我们自己，要仰望神，把我们的思想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转移到耶稣身上。我们越仰望耶稣，思念他，默想他，让他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越想赞美他。我们要仰望耶稣，赞美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越仰望耶稣，我们就会越渴慕他，越感激他，我们越感到他是配得的，我们就越想敬拜赞美他。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不要注重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是做得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要定自己的罪，神赦免的话就赦免了。我们要恢复神的关系，来到耶稣面前，定睛在他的身上。这是定罪感。下一个是世俗。什么是世俗呢？世俗是所有减低我对耶稣基督爱的事物。属世，世俗就是属灵的相反，属世就是属灵的反面。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今生的事上，而不是在神和神的国度上的话，这就是世俗。任何拦阻我们这个来到神面前的东西都是世俗。同样，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有基督为中心啊，意识到他的同在，仰望他，属世界的心就相应的减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面前。我们是在属世的人比较在乎人的看法，在乎人的称赞在乎这个人的这个意见，而不在乎这个，而不注重神的而不仰望主耶稣哈。所以呢，我们重要的是要逃诸喜乐，不与世俗为伍，要逃诸喜悦，单单逃诸喜悦。这是第这个后面大家讲快一点哈。我们对神错误的观念我们是有人的话对神有非常消极的这种观念哈，认为他的话是要不断找着人的错，要定人的罪我们觉得我们做的都不讨神的喜悦，更得不到他的称赞。这个我们认为神的话就是这个不想让人享受我们的生活啊，这我对神错误的观念的话，这样的话也是没办法向神发出赞美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观念，才能从心里涌流出赞美。所以我们要研读神的话，神的话可以矫正我们对神错误的观点。但是呢，我们必须敞开心来接受圣灵向我们说启示的真理，圣灵向我们启示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神，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他充满慈爱和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的话，他说赦免就赦免了。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神，我们便会敬拜赞美他这个就是这个对神错误的观念第五点是宗教的传统。我们知道宗教好多传统但是呢，好多是好的，有些的话是拦阻人的。比如说当时耶稣的时代的话，有人用无用的传统来废掉神的话。耶稣是在安息日治病救人，结果呢被犹太人定罪说你安息日不能 治病不能救人，他们把那他们的规条、他们的传统来废掉神的话。传统好多是好的，但是呢，传统也可能拿来压制人。耶稣说，我们敬拜神不是在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赞美神不是说站着坐着、举手不举手啊，这个跳舞不跳舞，其实的话，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心灵和诚实的赞美他。好的传统，有人用传统来这个批评一些敬拜赞美的一些方式，其实的话，我们不要被传统所禁锢。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诚实是神所喜悦的赞美的方式哈，说不要被宗教传统所压制。骄傲是拦阻人敬拜神的一个阻碍哈。圣经说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骄傲的人的话，看重自我形象，希望人对他有好评啊，内心骄傲，希望哈人说我这个敬拜赞美带得很好啊，说是这个是很希望人称赞就是了啊，这个是如果是骄傲的人的话，很就是希望得到人的这个称赞，没有定义在神的身上，觉得我们骄傲的话是一个拦阻，我们。赞美神的一个障碍哈，我们要这个以谦卑束腰，完全放下自己啊，这个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就仰望他，然后敬拜他，放下我们自己啊，拿起我们的骄傲。第七，惧怕人，圣经说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络，不要怕人啊，不要说这个我这样敬拜人怎么看我，然后是怕人的话不敢敬拜，不敢唱歌哈、啊，这个不敢跳舞，其实不要惧怕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若我们真正敬拜神，就不用怕人，就不用怕人哈。我们要凡事讨主喜悦，因此我们要赞美他。凡事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人的欢喜。最后一个这个障碍是撒旦的压制。撒旦的话，他厌恶人赞美神。撒旦希望获得只有神配得的敬拜，他想窃取神的荣耀，他想得到和神同样的敬拜。啊，他在试探耶稣时，要耶稣匍匐拜他，他想这个就像神一样被人所敬拜。撒旦哈很嫉妒神哈，他堕落是因为骄傲，他对神的嫉妒造成他堕落成为魔鬼，他觉得比神伟大，所以呢，当他听到尊崇、赞美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心里很嫉妒，撒旦哈，所以他竭力压制人的赞美，啊，这个尽一切可能压制人的赞美。若有人在撒旦和他污鬼的压制下，他可能说不出耶稣的名字，他没法说主耶稣，他说你那个主人，他不能说主耶稣，他说不出来，而且呢，他可能。有人提到主耶稣的话，他会暴跳如雷，他可能就反应很强烈的魔鬼啊，他对耶稣的名字很敏感啊，听不能听听的话，马上就这个反应强烈。好，这是我们讲到很快哈、啊，讲八点，就是说拦阻我们敬拜神的一些障碍哈、啊。第一点的话是这个罪啊，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点是定罪感啊，那我们的话是来自我们这个自由的敬拜。第三的话是世俗，让我们注重世上的事物，不定义在神的身上。第四对神错误的观念啊，这个对神这个的认识啊，不正确。第五宗教的传统的压制啊，我们这个敬拜的一些模式化。第六骄傲，第七是惧怕人，第八是撒旦的压制。这是八种，就是说阻碍我们敬拜神的。八种的障碍，如果我们感觉到我们不能赞美的话，没有办法赞美的话，我们要诚实的省察自己，啊，求神指示我们的问题所在，是哪一种问题造成我们不能赞美神，是什么阻碍造成了我们限制了我们赞美的流露，找出原因后， 就要悔改回转，就要悔改回转，必须要存心顺服和赞美神。如果发现问题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我们牧师在这边哈，牧师啊，找牧师，找这个教会的这个长老Frank， 找我们的这个师母，这个我们敬拜赞美的团队的带领 Helen， 这个
还有英波，
英波，这个 Alex， Scott， 这个寻求帮助。不要害羞哈，如果需要帮助到自己胜不过的时候，找教会帮忙啊，找着牧师帮助哈，这个帮助我们这个除去撒旦的压制，除去我们罪的捆绑，我们就需要得到在耶稣里面的释放啊。我们不得释放的话，就没办法自由喜乐的赞美神，所以我们要解决我们生命中一些拦阻我们敬拜神的一些障碍。好的，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总结一下，我们要生活在赞美当中，因为神住在我们的赞美里面，他就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的环境和困难，主会亲自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在赞美中经历主的喜乐和得胜。我们要继续寻求神，直到圣灵来临，让赞美的江河从心灵深处涌流出来。阿门。
阿门。